流浪、劳动、谋生，哪里不对？清大学生去澳洲打工当屠夫，成为台劳。这个故事终于引爆了媒体和网络热烈的讨论，不但引发其他媒体直接飞到澳洲去采访，连故事中的当事人和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都出面抗议这则报道有偏颇，甚至于有辱清华大学师生。不过官方说这是一种壮游，是外交部向其他国家争取来的打工名额。请注意我用了故事这两个字，因为最初报道这个事件的杂志已经承认当初他们是为了保护当事人，所以采取移花接木的写作方式，将不同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真正的用意是提醒当局正视现在年轻人所面临大量失业和低薪的险恶环境，已经逼迫许多年轻人远走他乡去当台劳的事实。用写故事的方式来报道一个真实的现象，基本上是违背了新闻写作的原则。新闻就是新闻，就像历史就是历史，重点应该是让真相重现。故事是虚构的，就像写小说，重点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充满戏剧张力的故事会有强大的疗愈作用。你可以从故事中的当事人澄清后，有些网友却指责这个当事人不敢站出来，遮遮掩掩，反而是看清了自己。从疗愈伤口和宣泄愤怒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已经达到了最初的目的。许多相关报道会形容这些大学生宁愿放弃在台湾的专业工作，像理财、金融、保险等，远走他乡去当台劳，只为多赚一点钱，能早日存到第一桶金。我阅读着这些充满个人价值观和偏见的报道，心里很纳闷，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在有冷气的办公室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是全套洋装踩着高跟鞋，面对不同客户说着相同的分析和道理，反而搭着飞机远走异乡去接触另一个在文化、语言、气候都不同的环境，用劳力或技术赚取比家乡多好几倍的酬劳，有哪里不对？这些年轻人是不是更需要有一种冒险的勇气，更需要具备应变不同环境的能力，需要吃更多体力上的苦头？从流浪、劳动、谋生的角度看来，到底哪里不对？那是更艰苦的挑战，而不是更安逸的逃避。由此，我们看到了更深层面的问题，那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并不鼓励年轻人远行、冒险、流浪，去看外面的世界。整个社会也相当看清劳动这件事情，尤其是外劳。先说流浪，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已经办到第六届了，他们支持那些想到远方去流浪，企图自我追寻实现梦想的年轻人走出家门，浪迹天涯。这一届他们选出了12个年轻人去中国、日本、土耳其、印度、缅甸流浪，在流浪的过程中进行一些探访和调查，像聆听土耳其的声音，用在剧场的训练，像前往印度的恒河追寻古老文明，追寻内在自我，像去缅甸实地观察军政府统治下的人权状况。这个计划是以艺术文化和社会服务为主，透过从各界募款资助这些年轻人远离家园去流浪。虽然这个计划和那些远赴异乡打工旅行或是纯粹为了谋生的动机不一样，但是在流浪的意义上其实是相近的。当初林怀民想要推广这种流浪的概念，就是想鼓励年轻人勇敢离开熟悉的家园，去陌生的异乡流浪，为的是自我放逐和自我追寻， 最后完成一个和艺术文化或社会服务有关的计划。那些得靠自己在异乡谋生或打工旅行的年轻人，在辛苦谦卑工作的过程中，也可能是另一种体验，也或许更能看清自己。再说劳动，为什么当媒体用台劳来形容远赴异乡打工的年轻人时，会引起当事人和学校的不满？因为我们会想到那些远离家园来到台湾工作的外劳。台湾社会最深层的价值依旧摆脱不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大夫阶级意识，表现在对待外劳的态度就更明显了。记得我们家申请外劳时，中介一再叮咛说，不要给他睡在床上，也别给他吃太好睡太饱，更不要给他太多自由。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很仁慈的话，人家也是有父母亲的少女，不得已来到异乡工作，要给她最起码的温饱吧。于是我们就为她准备了一张床放在妈妈旁边，也尊重她的信仰和饮食习惯。那个来自印尼的少女会画图也会唱歌，成了妈妈晚年最亲密的照顾者。妈妈走后，她去了另外一个家庭，据说不但没有床可睡，还经常保持饥饿状态。我遇到过一名来自越南的外劳，原本的职业是医生，因为在越战时救过美国军人，所以北越政府上台后只让他当兽医。于是他决定来台湾当外劳，照顾一个家庭的老人和小孩。后来他罹患癌症，在台湾接受治疗，雇主反而成了照顾者。外劳会远赴异乡打工，赚取微薄的酬劳，替我们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我们应该用感恩的心面对他们。所以，当我们的年轻人真的远赴异乡当台劳时，也不应该用看轻的态度去描述和面对。年轻人选择远赴异乡流浪、劳动、谋生，哪里不对？真正不对的是上一代人留给他们的是一个缺乏正义、公平的社会，一个再多的努力和认真都将是徒劳的环境，一个看不到希望和光明的国家。让那些到远方流浪、劳动谋生的年轻人的故事被唱成一首首绝望的悲歌。 Man 不 Man， 我从小被教育成要当一个阳刚的男人，也努力朝向这样的模样和人生走去。我高中练习长跑，习跆拳道，大学不屑参加校刊社，反而加入国术社，并且成为篮球场上的神射手。尽管如此，我常常为自己的身材感到自卑，时常仰望着比我高大雄伟的男人自惭形秽。当我得知因深度近视可能没有资格服兵役时，简直是晴天霹雳，当头棒喝。我躲到书房痛哭流涕。我不明白当时有不少大专生为了逃避兵役，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增胖或是得病，甚至自残。后来我发现自己不能当兵只是资讯错误，于是开开心心地考上了预备军官，进入军队。进了凤山卫武营受训时，刚从政战学校毕业两年的中尉菜鸟辅导长询问谁有写作和画图的专长时，我没有举手，而那些来自各医学院的同学们争先恐后的举手，甚至站起来大叫我。我没有举手，因为我是要来磨练自己的，我愿意被太阳晒被操，我想趴在泥土地上，让脸上因为汗水而沾满了泥土，发出男性特有的臭味。结果那些高举双手喊着我的准医生们，在出操时被菜鸟辅导长留下来考验他们的写作及画图能力。隔了一天，菜鸟辅导长大大的发了顿脾气，说 这些举手的人连只鸭子都不会画，文笔也很差。于是菜鸟辅导长很生气地又问了一次，到底有没有人会写作和画图。这时我的大学同学实在忍不住，就举起手指了指我，说我就是写《咏之声》的作家小野。所有人都哇了一声，我满脸通红，想找个地洞钻。受训完分发部队抽签时，大部分的人都抽到上上签，被派到各级医院当军医或是管理卫生勤务。这些工作有些是上下班，我们班有些同学也被派到医院当军医。其实读书时我们只解剖过青蛙和兔子，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同学们还是被迫上场替病人割盲肠。我如愿抽到在别人心目中的下下签，被分发到医院附属的救护车连当预官排长，那是每天都要出操的战斗连队。步兵扛的是步枪，我们扛的是非常重的担架。平日的操枪、打靶、演习和一般步兵一样。后来上级单位发现我是作家，设法调我去指挥部当文书，被我婉拒了。我是部队的射击教练，专门训练士兵们使用步枪和实弹射击。我也接受手枪的射击训练，唱着军人的事业在战场，朝着自己想象中的真男人前进。下部队后，见到许多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和光怪陆离的事，是我成为真男人的第一大步。天天考验着我们这批被老士官们嘲笑没有打过仗的大专生。我的第一个考验是，半夜一个新进士兵来敲门，他说他在外面还有尚未解决的事情，想向我请一个晚上的假，但是他要翻墙出去，翻墙回来，他不会走大门，要我相信他一次。我望着他热切的眼神，学着用江湖的语言说，我用自己背叛军法来赌对你的信任，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义气。他走了，我失眠到天亮，直到听到他敲门的声音，才知道自己过了第一关。下一关更严峻，有个士兵因为不服被禁足，不能外出回家见老婆，趁着酒意在战哨兵时将步枪的子弹上了膛。他大吼大叫说要和连长排长同归于尽。那天正好轮到我是执行排长，身上斜披着一条执行红带，我鼓起勇气边说话边走向他，也是用江湖语气。我说这件事交给李排，我了解你的苦闷和委屈，我会给你一个交代，你千万千万不要冲动，家里还有老父老母还有老婆。我夺下了他的枪，他抱着我痛哭流涕。我拍着他的背，心想我又过了一关，站在一边的老士官们对我竖起大拇指。离开部队来到了真正的社会，我游走在各种不同的工作领域，总觉得自己很不能安于现状，老是想推动一些改革。直到这些年，我才渐渐领悟了一件事，真男人不是靠体格高大魁梧多毛来显示雄性动物的特征，也不是靠舞刀弄枪表现阳刚威武野蛮的一面。追求真理无畏无惧的精神，温柔体贴替别人着想的态度，一诺千金的豪迈作风，勇于承担别人无法承担的事情，热情热血的天性，这些特质才会让人产生安全感。这些发自内在的气质和魅力才是最 man 的。人生的战场不是只有杀死敌人的沙场，还有更多可以让人实现社会正义或是艺术理想的战场。革命也不一定是要在战场杀死敌人啊，只要能创新不守旧，只要能带动新的风潮，都是一种革命。那才是像江河涌向海洋，星球环绕太阳的气势和魄力。想通了这些后，我变得很坦然而自在， 忽然觉得自己可以抬头挺胸了。或许我在许多聪明人的眼中是个大傻瓜，曾经做出许多愚笨的选择，只因为简单纯洁的信念。经历了岁月的淘洗，此刻不再那么天真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很 man， 很帅，很男人。